那这个他们这个野鸢群呢，哈，就是找到了这个野鸢的蓝色野鸢的野狗的这个妈妈之后呢，就回报他们这个野鸢群说，啊，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百兽之王，他就是他们还在山里面呢遇到那一只野狗的妈妈哈，所以他们就出了想了一个办法哦，就是他们就到这个蓝色野狗的身边呢去叫。哦，那个野狗他们有一个规则哈，他们有一个这个规矩哦，就是只要听到一只野狗，只要叫一声呢，其他哦在附近的只要听到的野狗都一定要一起叫，有没有？我们有像狼群也是这样嘛，只要有一只狼叫，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个夜晚你如果走在山里有这个狼的地方哦，这个他们到晚上他们是主人，我们都是就。如果说人去那边了，那个生命都是不保的，而且听到那个狼群这样一叫都是对非常恐怖。那他们这野狗呢，他有这样的规矩，所以他一叫呢，结果他因为他特别跑去这个野狗，这个蓝色野狗旁边叫嘛，那野狗，这个蓝色野狗想说，哦对，还有他们如果说你如果不叫的话哦，身上的毛就会掉下来哦，所以他一规矩，他们这个规矩就是一定要叫。那这个蓝色野狗一想说，他就是坐在这个白色的大白象上，想我如果今天不叫的话、哦、依照这个规矩，其实就好像是我们说这个部族里面的一种诅咒一样，你没有照这个规矩你就会怎么样，他就那我毛肯定掉下来，那光秃的一只狗、哦、这个命也肯定不保。那如果说我呢爬下这个象呢哈，从象身上爬下来叫的话，那他们听到一定就是知道我是狗哈，一定就是扑上来把我这个给这个厮杀了哦。所以呢，他想一想，不得不叫好吧，他就决定哈站在这个大象的这个身上就叫。一叫之后呢，哈，这个大象一听，这根本就是一只狗哈，他还驮了这个半天路哈，这非常的生气，用他的这个鼻子把它卷起来，就这个摔到地上把它踏死了。所以这个就是，其实我们刚才讲的哈，这个飞行空中的这个比丘跟这个蓝色的这个野狗呢，哈，都是哈在比。其实虽然是佛典故事，可是呢，哈，就是可以对照我们现今的所谓的这个邪师说法的这个相貌。哦，不，就是自古至今哦，都是哦，很多人会为神异象所惑哦。其实呢，哦，我们说这个野狗死了，它就是死了一条命。可是呢，邪师欺诳众生啊，在经典也讲说，恶之事哦，对这个众生的这个祸害，比这恶相呢还严重。因为恶相它顶多把我们踩死、踏死，死掉你是这一生的这一期的这个色身而已。可是恶之事是会破坏我们的法身慧命，使我们呢种下这个错误的知见，乃至于长劫再三恶道轮回哦。所以这个在妄语这里面呢，哈，就是对于呢，就是说邪师说法的这个部分呢，哈，就是我们呢要有一个智慧的这个辨别哦。那翻过来，口业中的妄语、离间和出恶语呢，这三者虽然是教他说哦，就叫人家讲哦，这些哈、哦、也是构成罪业。那俱舍本事中说呢，除了以上三者，还再加上其余这四种语业呢，叫他说都构成罪业哦。这是就是不同的这个经论上面呢，它有不同的说法。那毗难耶呢，就是律典里面啊，就说呢，这四种语业必须要是自己说才能够构成究竟的根本罪哦。那差别就是，其实前面所讲的并不是说他没有罪，而是说他没有到根本罪。如果是叫他讲的话，哈，就是加刑，哈，加刑罪还是有罪的，哈，只是呢，哦，不是根本罪，它是不同的说法，哈。那第四个究竟呢，是指完成妄语这件事情，哈，只要对方了解你所说的话，就算是完成了妄语的究竟业。啊，俱舍世中说呢，如果呢他人不能够理解你说话的内容，那也许因为对方是外国人啊，哦，或者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哦，他这个外国生的、外国长的，看起来是中国人，可是你跟他讲话，其实他听不懂。好，那我们跟他讲了，那他不是，或者他外国人的形象，我们跟他讲，啊，还有聋人啊，因为他听不到，啊，那白痴就是听不懂哦。就听不到听不懂，还有就是语言不详等缘故，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比如说喃喃自语 自己喃喃自语，或者自己在那边咕哝，或者他讲话呢讲得莫名其妙，大家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就不构成妄语，那仅仅是呢绮语，而就是没有意义的话。因为妄语它主要是要让其他人听了他的这个话之后呢，改变原来的理解或看法。那如果呢不能对这个不能够理解而无法改变，就不成妄语，只能当作是毫无意义的绮语。那离间语跟出恶语的情况也是一样，就是要呢这个对方他能够理解。所以这个有一个游戏我们可能从小都玩过，就是好几个人排一排，然后第一个人就是第一个人，然后传话给第二个人，都是不能讲出来跟俄语，然后到最后一个可能七八个我看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好像这种游戏玩下来都是从第一个听到最后一个听到的都不一样，对不对？都不一样。我好像发现，因为我自己玩过很多次，我就觉得很奇怪非常非常的奇，因为他这个耳语是针对跟着对着你的耳朵讲，可是还是会听错。所以在这个《弟子规》里面讲就是对面白板里面有讲说，见未真勿轻言，知未敌勿轻传。就是我们讲话就是不要轻易发言，不是自己亲眼所见这个，但不要说这个人云亦云随便讲就随便就是去传了。那知未敌就敌就是说确实我们对于事情呢知道不能够确实的时候，不要呢去轻易的这个传扬是在这个《弟子规》里面有讲讲这个，因为在这个这样即使说我们没有故意要去讲妄语，其实在口业上面也会有很多的过失就不要觉得说，我这个好像也没有特别特别去故意说这个说骗话。可是有一种状况是有些人他比如说他跟我们这个交恶的两个人，他只要听到对方有一点点什么，他也不会去不愿意去搞清楚，也不想搞清楚，反正就是有根据某某某讲的他就去传了，那传的结果呢都是这个其实不是真的，然后败坏人家的这个名誉那有的时候这个工作场合，像上礼拜介绍这个刘素云老师他也是在工作场合被他的这个最好的朋友为了要跟他竞争要一个这个主管的这个位置就把他呢就是尽说他的坏话在这个工作场合常常会有，或者是这个有的时候我们随便捕风捉影的呢就本来是说什么一只这个鹅毛，最后被传到最后就变成说一只鹅那在这个佛陀的时代佛陀时代也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典故就是呢佛陀有一趟他在这个结下安居之后呢，他要进这个王舍城，他就是带着这个比丘呢到王舍城里面去那呢那时候有一这个商队就是商人他们都会这个成群结队一起同行，就有一组商队呢就跟着佛呢佛跟他的这个僧团呢就一起那他们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在树下住嘛都是在这个没有说住什么饭店宾馆旅馆，都是住在这个野外。那他们分的就是因为比丘他都是在树下住，然后这个商人呢他们就结一个营就是驻扎这样的住。那有一天就是我们说这个有名的六群比丘呢，他们就是被分到在这个枯树下住，然后呢这个晚上非常冷冷的他们就受不了，就起来呢就是把这个枯枝呢就这个烧火取热。那因为他这个枯枝里面就是有这个蛇在里面住，所以这个浴火呢他这个蛇就跑出来，就往这个枯树上面爬，就在他们这个附近。那爬呢爬上去之后，因为很晚，然后可能这个蛇呢也惊慌，所以他眼见着这个蛇要掉下来，那这个六群比丘吓得半死看到这个蛇要掉下来就喊就是很惊慌的喊说要掉下来了，然后就跑走了。那但是他在附近的这个商队，他们是住在这个就是这个驻扎的这个营里呢，就听到了，他们就没有搞清楚，也没听清楚，就以为说是狮子跑进来他们这个里面了然后就 魂灰魄散的到处跑，那这时候这个佛呢就叫这个阿难就去安慰他们说呢，佛所在的地方都是就是最平安的地方，请他们呢不要担心，就安抚他们，就是请他们再回来。那后来呢知道说原来狮子只是一只蛇要掉下来，那个其他的这个比丘啊就请问佛说这个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会这样会这么一下子就惊慌成这样。那佛就跟那个比丘讲说，这群商人呢，不是今天才这样，过去世呢他们也是被这个六群比丘所惊吓，然后也是呢我来这个安抚他们。那他就讲到说，过去的时候在这个森林里面有这个一棵这个果树，那果树呢它是这个种在这个它是长在那个水池旁边，那水池旁边呢附近呢有这个六只兔子，六只兔子就是他们呢这个就是共住就是很好。那后来这个果树就是开花结果之后就晚上的时候呢风一吹来，那果树那个果子已经成熟了，成熟呢它就这风一吹它就掉下来，就掉下来的时候刚好就掉在这个湖水上，就扑通一声呢，这个兔子，这六只兔子，因为兔子身小，而且兔子非常胆小，性情很胆小，一听到呢就是非常的害怕惊慌呢就跑了就跑了，说他们以为说听到不知道是什么声音，就想象中是有一个怪兽来了就跑，结果在跑呢其他的这个森林其他的这个动物看到说，你们怎发生什么事情，你们怎么吓成这样跑成这样，就说这个水里面有怪兽要跑出来了然后这个凶猛的这个野兽他们怕那个小命不保，所以就跑，就结果他一路上遇到的人听到之后也很害怕，因为怕这个怪兽跑出来之后一路追杀过来，他们其他的这个动物也会这个小命不保，就跑到后来就碰到这个狮群狮子，然后就说你们这狮这个狮王啊，就因为连老虎啦豹啦也都在跑，就问他说，你们也都是这个有力气，你们有爪子你们到底在怕什么？他们就说这个因为这个森林那个池里面湖水里面有这个怪兽，凶猛怪兽出来那他就说那这个是谁说的嘞？他说先把它搞清楚吧，就不知道是真实状况是怎么样。我们说他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先不要跑，我们先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就问啊，问这个说那个，最后就问到那个兔子，兔子就说的确是有怪声音出现，就是这个水里有怪声音。那他这个狮王就带着这个兔子去这个池边一看去探勘一下一片那个湖水啊一片平静，然后不久呢就扑通一下就是那个果树的果子呢又呢因为它成熟都是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又掉下，哎呀这时候才知道说原来根本没有什么怪兽就是呢因为果子成熟了所以呢在这个经典里面呢它这个呢这个故事典故也是就是在讲，就是我们这讲话就是要见未真勿轻言，知未地勿轻传，像这样子你即使呢你没有故意去欺骗人，但是呢也引发了很大的一个过失也会引发很多过失，这个还是小事而已，所以不要说随便听信，不要盲从好，那我们先到这边，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净莲法师他讲的这就是从九响之后然后再延续就白骨，对，然后对他，因为他根据不同的这个经论，有的他是直接从白骨开始修，对，那这里只是先救这个身的不净，然后最后这个骨是这个，对对对，就是散乱的这个骨头，那他可以再继续的往下面修白骨，对，他这里的重点就是我们要谨言慎行，就是主要是要谨慎。那如果说我们真的以为是这样，比如说就是我们说这个见到绳子以为是蛇，那个是我们不是说故意的，可是这边讲的是有些人他个性真的就是说他听到一些什么风吹草动，就讲的就是真的就是一根羽毛变成一只天鹅的 天鹅的那种心情，那就要特别要在这个上面要多注意。所以以前这个孔子他在教他的这个学生的时候也是因材施教，所以对不同的人，有的人要讲跟他讲说你要三思而后行，那这种人就是他可能听到什么事情见到什么事情还没搞清楚就去讲了就去做了，那可是对于另外的学生他会告诉他你想到你就赶快去做。所以如果说我们个性本来就是蛮谨慎，那我们可能这上面呢比较没有问题的话，那也不能说每件事情都那他会变成不敢讲话不能发言，对啊，就是主要重点是要能够谨慎。对，其实尤其是我们在这个团体生活里面因为讲话就是一定有一个对劲嘛团体生活里面呢，像如果说我们是作为一个这个职场上的这个主管的话，不管你是小主管大主管，对于下面的人他们的一些比如说有一些事情的处理和人事的处理，或者是他们甚至有一些这种争执或者有一些冲突的处理，这个就是特别的重要。因为你会发现说我们绝对不能听片面之词，因为每个人他可能三个人同样一件事情三个人在现场，你听三个人的话都不一样的，他都不一样的。所以有的人他可能就是他有的状况可能是说他是对其中的对方是有成见的那有一种呢是他自己呢真的是听错，那有的呢他可能就是说他习惯性的就是说他会错解人家，就是你要全面的去了解的时候才不会说会有那个误失。因为这个可能因为从我们在处理家庭问题或者说小孩子的问题应该各位也都很有经验那小孩子尤其是小孩子小孩子他这个他有时候他不是故意要欺骗你，可是他们冲突起来打起来了，我们说这个吵架打架起来的时候他讲的时候他也没想什么，然后他就讲了之后他我们不知道就去打那个或者去处罚另外哥哥姐姐那可能就是会造成小孩子他们就是心理上面的一种就是会觉得说这个不被理解，这个对我们在人际相处上面其实是非常重要。澄清你是说跟大众中澄清吗？应该也没有到这么严重，因为大部分人家讲的那样好就是说对于会我们会觉得言过其实通常他都是对他的道德嘛，而不是对哪一件事情哪一件，如果说事情本来不是这样他说成那样，当然我们需要澄清如果说他可能是诚心诚意就觉得说这个人很好啊，他可能就觉得说这个人就是这么单纯啊，这么就是现代来讲可以说是恐龙类了啊，那如果说是针对他的这种品格人格特质啊品性道德那个就不用澄清，因为这样澄清他也许别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啊，除非是说事实上他真的有所说不是我做的，他到处跟人家说我做的，那这样子我好像这个有点言过其实，我自己承受不起，那也是要看因缘的，也不一定一定要去澄清什么无伤大雅的就不用。对啊，可能都要吧，就是说看我们这个饭碗是不是很重要，然后他的这个我因为我不知道说实践状况是怎样，就是说如果他是这个问题很大的话，我们当然是希望说尽量我们不要去做甚至那种违法的一些那个嘛事情，所以如果说不是那么严重的话那我们以前可能没有学佛之前好像大家都这么做也没有特别什么的感觉，那现在发现好像不太对劲的时候，那可能可以就是说如果我现在还需要这个工作，而且他也没有太大的违背法律啊什么违情的事件的话，那我们要当然还是要忏悔，如果说还需要这样做一定要忏悔，自己要忏悔，就是因为我一定就是有跟这个公司有这样的共业啊，你自己要求忏悔也带这个公司他这样子来做忏悔，那最好就是我们呢就是可以影响公司的这个主事者可以就是是不是大家可以诚实一点该缴的税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来做，最好慢慢慢慢的就是把它影响，因为其实 不是说我们做职员才会有这种困扰，欸，其实做老板这种困扰也很多，欸，因为他要把这个佛法推动到他的这个，如果说他今天他是一个学佛的一个老板，他可能过去做很多这种他觉得理所当然应该的剥削人家的，或者是说不合法理或逃这个法律漏洞的事情，他现在他想要改变的时候，搞不好他不要说他的职员的，他底下几个就是这个什么左右手他都不会同意的，因为大家都这么做，你这是会不会太清高了一点你这样会不会太，他也是要慢慢的去影响他们，就是说找合适的时机然后这个去劝说他们，可以就是有一些影响，改变这种做法是最好的。没关系，就是忏悔啊，如果说是现在还要继续做可能比较麻烦一点，那如果说已经过去，对啊，那已经发生，其实我们就是像过去的时候很多什么圆珠笔啊信封信纸啊然后那个要影印什么全部拿来公司，很多事情啊，很多事情都是在职场上面会发生，然后没有学习的时候其实自己好像也不是故意的，就是那个环境就是这样，然后大家做得很自然，然后等到有一天学习佛法还没有反应过来，直到说听到谁直接把这件事情挑出来讲的时候说，我不是也是这样吗怎么像我看说这个有一个居士，他就说他身体这边不舒服那边不舒服，就看一个老和尚，那老和尚他这个禅修有一点功夫嘛，就跟他讲说你公司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你家是不是有结果他就说那个大家谁家没有这个小东西，比如说一个螺丝钉好了，因为他的这个可能他工作之便都会有回纹针好了，那谁不拿回家，大家都有嘛然后还是没有察觉到什么虽然是居士那就说那这个那图钉有没有大头针有没有，最后其实我家都有，到最后就糟了，公司有的我家全都有，就是公司有的全部都拿回去一份就对了，他家需要多少多少，那在他来讲他觉得说公司一年收入多多啊对不对，那我哪里计较这么一点小东西，因为公司采买大批采买的这个费用很少啊，那我去这个领买的这费用很多，我在这边已经工作十年二十年，这太多人都会觉得很多事情那一种公司的文化他都是觉得理所当然的，从过去以来到现在还是很多会这样子，所以他在没有学习的时候他做得很自然，可是其实我们学佛之时候就知道啊，点点滴滴其实因果是锱铢必较的嘛，它一定是你一根就是即使是这个一支牙签它不是该拿的就还是会有这个因果在，所以甚至他会觉得说你要，因为他可能是一个技术人员，然后其他的时候公司同仁或者是主管他们家里也有同样的可能哪里要修了，我也是把这些东西拿去他们家修，他会觉得很多事情理所当然，可是其实我们在就是说如果要比较亲近的话来追究起来其实可能都不是那么合适，就戒律来讲可能不是这么合适，然后就因果来讲的话我们应该都是欠人家了一些，对啊，所以能够避免当然还是最好避免，有时候那个环境非常的困难，可是我们至少不要违法，像刚才讲的就是说那可能是一种立场不同，那就不是可能就不是我讲的重大情节的违反嘛不是什么贪污啊渎职那一种，就不到那种程度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对这方面的理解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尽量就是为什么说现在是末法时代，不是说因为法没落了，不是说因为法就是比佛时代少了，而是说是人的关系，那人的关系呢像我们刚刚讲过的这种所谓这个杀盗淫，像这个杀就不用讲了，每天都是杀父杀母的，几乎天天这个报道都有，那像我们刚刚讲这个淫戒其实像我们现在以前的观念跟现在的观念也差很多，那你说这个年轻人他们都很习惯说他没结婚之前就已经都跟那个对方都已经同居了，可是因为他哥哥也这么做他姐姐也这么做乃至他父母都不再回家来住吗就这样子，所以他不会觉得说他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说 这好像不太对劲，所以整个社会环境它给予的这种观念可能都已经把犯罪当成是自然的，把它合理化合法化了。可是在英国我们是没有办法，我们说丝毫不爽，一丝一毫它都不会，就是不会这个说可以逃掉的、啊哦、所以为什么你说他心也不坏，很多很多这个孩子他心都不坏，他也不是说你说跟他相处起来也蛮善良的、啊、也蛮天真的，可是对于很多就是我们在佛法里面所谓的恶，他不知道那个是恶，那就是因为一个社会文化环境这样子去影响他。所以一个公司的文化，公司的环境其实常常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以前最高贵的两个工作，一个就是医生，一个是老师嘛。以前老师这没有收学费，就速修嘛，就肉干啊，你家境好你多拿几个，家境不好就少拿几个，都是高贵。因为医生也是，就是家有钱的都就是就看你的心意，那没有钱的他甚至不拿也都可以。可是现在已经变成说，有些我们知道啊，那个有些老师他都去破坏他这些孩子啊，有些做医生的他就是这个什么精神病给你随便一些什么维他命，然后收了一堆钱哦，或者是根本还没有精神病就说你精神病的药什么的哦，就是或者是很多变相的就是欺骗的方法去这个牟利，所以是跟整个的社会环境有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其实像这个时候哦，是更需要学习佛法，好、哦、佛法。如果呢，哦，就是我们的这个家人朋友，他还一时还不能接受，我们可以从这个我们传统的儒学一些道德观念呢、啊，其实呢都跟佛法是相随顺的，就先让他们学习是非常非常需要。因为现在这个环境，有时候是真的，你都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可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学习佛法，我们也是这样子想。其实像我过去在这个没有学习佛法之前，也还没有学到这一块之前，即使已经学习佛法，还没有学到这一块之前，像我对这个所谓的这种婚姻问题啊，男女相处问题，尤其是婚姻问题，我都是觉得说，在我那个年代，我这个年代的这个小孩可能都会觉得说，合则这个，这什么合得来就在一起啊，合不来赶快分开，比那个这个叫什么夜长梦多。这个更痛苦，哦，就没有这个正确观念啊。这如果我是刚好没有因缘碰到，我如果有因缘碰到说有这个朋友，因为我还没出社会出家，对不对？那如果我还没有机会碰到说我的同学朋友说有这个面临这个婚姻的这个问题，说要这个说跟你谈啊，说什么，诶。到底要和还是要离啊？这种问题，那像我过去的观念，合不来一定就是要离开嘛。这怎么这个在一起多痛苦啊？你在一起两年，你撑在那边要二十年啊，你苦啊，对方也苦，孩子也苦。你知道以前观念很错误，就是其实这就是一种离间的观念。后面在这个离间语里面还会再讲，其实这是都不好的。对啊，因为这很困难，因为我们说那个交子要在。就是要童年嘛，就是要从小的时候，他还没有受到社会的染污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建立对什么这个贞洁的这个观念。听说他在西方，像美国他们那一种地方是好像，你如果到高中还是国中，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到了这么几岁之后，你都还没有男女关系的话，是还会被班上同学取笑的那一种，就是他们的文化已经到那样子了。但是这个就是可能要先从就是说，因为其实在佛法的方式也是这样，那我们就世间因果方式就是这样，就是要从就是说不邪淫的好处是在哪里，功德在哪里，甚至呢有哪些事迹，哪些典故，哪些故事，现代的可能对他来讲更大，就更觉得比较相契，然后邪淫的坏处有什么，对身心的伤害有什么，然后他有哪些典故。其实佛法也是这样的，像我们即便我们要往生西方，就是也是这样，你要厌离娑婆，心求极乐， 哦，那我们就要从就等于说断掉这个恶，要修那个善的那个部分，佛法也都是这个方式，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说，看他，比如说他特别的尊重特别的尊重哪一个历史伟人或者他觉得说，他在，我们就找他比较这个好药的相应的那个地方下手，就是从善的先给他看。然后恶的呢，可能因为他现在都不接受嘛，就是先看善的不显因的这些好处啊什么的，或者是说我们不露声色的呢，找一些现代的一些典故啊，人家这个忠贞的照顾他的这个妻子，他照他的先生多少年，而且如果能够有一个这一个这种忠贞贞洁的这种观念，对他的家庭，对他的小孩能够整个，因为其实女性她对这个孩子啊，她可能会有更大的一种期望，跟那种就是如果她有想要小孩的话，她的一种长远性的都其实这方面的资讯要给她，她能够去深思，这样子是会比较就是慢慢来，就然后看她呢对什么对什么有，也许他很尊重的，很那个的一个很崇敬的一个人，他就是在这上面他非常的做得非常的好，那我们就可以就是从这上面去给他，然后慢慢的有时候有一些不好的，那我们也是让他知道，那道理上要让他明白，这个都是因为如果说他现在已经这个观念的时候，要再转变非常非常困难，这都要长时间。其实像包括我刚刚在讲说我过去的那种观念，也不是说我出家学佛就改过来了，自己还觉得很理所当然，就是因为自己不想也不走那一条路啊，都觉得说哎呀家庭是苦迫的，可是人家已经结婚了那我们还是会那个错误的观念，说不和就离，这种其实就是离间的离间人家这个和的这种观念其实是不对的，这也是要花很长的时间才改变的，就是你要，而且你还要学到这个部分，你没有学到这个部分，可能都还没有想到说这些上面自己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要慢慢来。但是你可以开始给他一些资讯啊，都有合适的话，对，然后帮他回向，对啊，回向也蛮重要的。好，那我们先到这边。